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19节，以赛亚书 38-39 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19节，以赛亚书第38章和第39章。今天是星期一，确实下了雨，但感谢主，今晚雨停了，所以我们对此表示感谢。让我们从祷告开始。父亲，我们非常感谢您对您的创造物的照顾。我们感谢你创造了宇宙秩序的奇迹。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雨。我们感谢您提供叶绿素。我们感谢您为维持生命而建造的所有令人惊叹的结构。谢谢。谢谢。感谢您为我们的精神生活的维护做出了承诺。圣灵，我们感谢你今晚在这里向我们解释你的话。主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听你想从这两章的话语中对我们说些什么。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情况都会有所不同。您给我们带来的只是一个词，但却是一种不同的应用。因此，我们对此表示感谢，并相信您会以自己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谢谢。以你的名义，我们祈祷。阿门。好吧，我们现在看第38章和第39章，他们是第36节到第39节的结尾。我们说过，第36章到第39节是本书前面打结的镜像。7-12。没错。在第7章至第12章中，国王受到挑战，要求他相信上帝，但他拒绝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这种拒绝一直通往弥赛亚王国的含义。然后我们在第13章到第35章中学习了信任的课程。现在我们又进行了考试。正如我们上周所看到的，以赛亚出色地通过了考试，因为他选择做他父亲不会做的事情。这就是在比他父亲面临的危机大得多的时刻相信上帝。结果他从亚述人手中被拯救出来。现在我们来到第38章和第39章。第38章和第39章并没有我们在这些章节中看到的上升音符，而是有些令人沮丧。正如我在背景中所说，关于这两章的日期存在一些问题。39.1 中提到的巴比伦人米罗达·巴拉丹 Merodach Baladan 是一位巴比伦叛乱者，多年来领导了数次叛乱。但在701年，即希拿基利被拯救的时候，他似乎已经不在人世了。如果第38章和第39章是在701年之后，那就会出现问题。鉴于 Merodach Baladan 职业生涯的波动，这类事件最有可能发生的日期实际上是在710年左右。这意味着第38章和第39章实际上发生在10年或9年之后。36和37事件发生前几年。所以正确的顺序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这里有一个时间顺序，实际上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最后一个事件是希拿基利的拯救。所以问题是，如果这是正确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是，圣经为我们提供了西西家受命的相互矛盾的日期。对于几乎所有其他国王，我们都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但对于西西家，我们却不能。有一个日期表明他于726年撒玛利亚陷落之前开始统治。因此他的统治于大约696年结束。但我们还有另一个建议，那就是他大约于716年开始统治，大约于686年结束。如果这组日期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说他被额外判处15年的时间是在701年。因此无论其他证据是否证实，都会说是的，梅罗达·巴拉丹在701年还活着，而且他是考虑到在那里还有额外的15年。事实上，如果这些事件发生在710年，那么15年的刑期是在710年，而他的去世则是在696年。因此根本没有办法协调这些日期。一套是对的，另一套是错的，我们不知道哪一套是哪一套。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好吧，他开始与他的父亲共同摄政，然后在他的父亲去世后接管。但文本并不支持这一点。它适用于其他一些国王，但在这里不支持。所以你只需要付钱并选择这里发生的事情。如果他们确实按时间顺序乱序，那么以赛亚就是故意这样做的。他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我们将讨论我认为的原因。我认为这些日期是正确的日期， 而且这些事件确实发生在希拿基利被拯救之前。我以前至少犯过一次错误，所以不要把你的生命压在这件事上。好的，几分钟后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第38章第一节。这个预言有多少资格呢？没有任何。把你的房子收拾好，因为你会死，你不会康复。对此有什么疑问吗？这很清楚。但它没有发生。神的应许不可靠吗？是的，他们是，好吧。好吧，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隐含的限定条件，对吧？他没有明说，但已经暗示了。好吧，好吧，同样的，约拿去尼尼微说，40天你就会被烧毁，我很高兴。好吧，上帝对他的死不感兴趣，但他有兴趣引起他的注意，所以他会侍奉他。好吧，好吧，现在我和你在一起，但仅限于此。西西家有悔改的是吗？嗯，是吗？我不这么认为。是啊，是啊，他没说我要和你一起走，他说我会的。我认为神会对忠心做出回应，而不是真正想要谴责。我认为一个已经活过并渴望活得更远的人，在他自己的心里，他相信自己甚至可以做得更多，这恳求上帝垂听。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是吗？据说他在一些地方说过他是巴比伦入侵的原因。好吧，一些评论家也说他是使以赛亚殉道的人。是的，这是传统的。好吧，也许上帝有更好的主意。是的，如果西西家死了，也许对犹太来说会更好。我不想让西西家死。哦，是的，我想这就是我的观点。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上帝的主权和我们对该主权的反应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哦，是的，这很棘手。好吧，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让我们继续前进。现在他是什么？主的回应是什么？我不会离开这一点，我只是想让我们更进一步。主有何回应？好吧，他回应祈祷，祈祷的服从，忠诚的服从。所以我们之前说过他对悔改做出回应，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约拿所说的，这就是耶利米书中的段落所说的。毫无疑问，鉴于真正的悔改，上帝会改变毁灭的宣告。这里发生的事情使他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西西家不悔改。我的意思是，毫无疑问，我没有做错事，我要放弃。这根本不是西西家根据他自己以前的行为提出的主张，而上帝对此做出了回应。现在我想再次对你们说的话，我想让我们思考的是，有时我们认为神的应许是一种步调一致的事情。我认为旧约和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与神同行是一种关系，而关系从来都不是干净的，他们总是很乱。我并不是说不干净，我的意思是凌乱，他们从来都不整洁，他们总是很复杂。神又与我们建立了关系，神愿意调整神的意愿来回应我们的一切。对我来说这是个好消息。这并不简洁，好吧，上帝这么说，我相信他，而且推销他，他并不那么简洁，但这确实说上帝与我们息息相关，他关心我们的想法，他会以各种方式调整他的行为以适应我们。他是这样一种存在，他不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力量。所以这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在这里认识到的重要的事情之一。这意味着成为一名先知非常困难。你知道，以赛亚甚至还没有摆脱困境前廊，然后上帝说回去告诉他，他还有15年的时间。上帝，我会看起来像个白痴，没关系。你为谁工作？所以他并不整洁，但无论如何他是丰富和充实的。好吧，现在我们在这里列出了一些东西，我问你，其中的元素是什么？西西家的一生得到了神喜悦的回应。他们在那里是什么？让我们从那里开始工作吧。第一名是什么？不，那不是走在你前面的第一名。嗯，然后他描述了这次行走，在你之前行走，我听到有人说实话或忠诚。好吧，是的，全心全意，所以行走是由那两个人限定的。然后他说，我已经做了，很好，我已经完成了。好的。是的，在你眼中而不是在我眼中。我认为这最终非常重要。重要的不是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看法，而是上帝对我所做的事情的看法。好吧，让我们回顾一下创世纪第17章。一圣经是如此令人着迷，因为万事万物都联系在一起。你们中的一些人在这里学习亚伯拉罕，你们可能还记得第16章是以实玛利的悲剧。来了17、13年过去了，13圣经没有提到上帝沉默了13年， 不知道，但是当亚伯兰99岁的时候，上帝向亚伯兰显现，并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现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走在我面前，无可指责。我想知道国王是否知道他的创世纪，他应该让国王自己抄写一份托拉并保存下来。现在看来，几乎没有人这样做过。这意味着什么？不能在上帝面前行走。好吧，你领先于我了。这些是对此的描述，但那是什么？好的。为什么他说先走？神啊，为什么不与神同行呢？好的，展示忠诚度。好的，好的，不是一条直线。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怀疑这里有一些关于牧羊人的意象。羊在牧羊人前面行走，你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我会用我的眼睛引导你。羊是否经常回头看牧羊人现在在看哪里？为什么将这种关系描述为虽然走一走？我想说我已经活在你之前了，好吧。这是一次旅程，这是一次旅程。我认为我们作为福音派基督徒必须不断对抗的一件事是救恩是一个位置。我处于一个得救的位置。我会在这里腐烂，直到公共汽车来得到我。我不认为圣经可能会一次或两次支持这个想法，但在旧约和新约中，与神同在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被描述为散步。这意味着你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是一场马拉松。这是正确的。这是为了长期的拉动。同样，你可以在这里拉出很多描述，我们没有时间这样做，但我几年前做了一项研究，它是惊人的所有动词含义的出现行走在旧约和新约中，3/4是隐喻性的，只有1/4实际上是在描述某人在路上行走，1/4的参考文献是关于你与上帝的生活。所以他说，我一直在这之中，上帝与你同在，我一直是你的羊，在你指引的道路上走在你前面，你的杖和你的杖，他们安慰我，牧羊人引导羊群的方式之一就是用他的杖远离那里的沟渠。这就是关键要素之一。我和你一直保持着长期的关系。我一直陪着你走下去，好吧。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您一开始想要谈论的内容，我们正在描述这次步行。什么样的散步？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让我们再讨论一下。这两者之间有何关系？真理和忠诚有何关系？好吧，如果你不诚实，你就是不忠诚的。好好。还有什么？好吧，好吧。好吧，在圣经中，真理是你经常做的事情。首先，这不是你所说的事情，而是你所做的事情，即对某人忠诚，对他们绝对可靠。这是希伯来语单词，这也是同一个希伯来语单词，具有可靠的基本含义。所以上帝，在我的行走，你已经能够依赖我，我一直对你忠诚。我认为这意味着很明显，其他人已经能够依赖我，这就是贯穿旧约的事情，是我们已经相遇一位神是真实的吗？现在，众神在定义上是不真实的，因为众神只是写的大的人类，而人类并不是很可靠。人类在他们的关系中悲惨地犯下了谎言，但希伯来人所说的是，你能相信吗？你相信我们遇见了上帝吗？谁信守诺言？我们遇到了一位上帝，他说到做到，说到做到，这意味着希伯来人并没有创造这个上帝。如果你创造了一个上帝，那么他将成为一个更大的人类。但如果你有一个与我们人类不同的上帝，他们没有创造那个上帝，他把自己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我在走路中模仿你，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通奸是性罪。现在如果我要挑出一种性罪来代表所有其他的罪，我想我会挑出一种令人讨厌的罪。但上帝说通奸是代表所有其他罪的原因，因为它破坏了信仰，它是不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得罪了真实的神。我以忠诚走在你前面，我全心全意地走在你前面，现在我给了你一些参考。我们不会花时间去查，但历代志上28:9中的第一个是大卫在列王记上8:57中为所罗门祷告，求他有一颗全心。十九所罗门要求他有一颗全心6-61所罗门祈祷人民能够全心全意地侍奉上帝。然后这也许是整本圣经中最悲伤的经文，列王记上11章，因为所罗门爱了许多外国妇女，当他年老时，他的妻子们改变了他的心，远离上帝。他的心不再完整，1514是亚撒，他以完美的心侍奉上帝，尽管他的表现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他的心在历代志下2:19-19中是完整的。约沙法正在派遣教师去教导托拉穿过这片土地， 他说全心全意的去做。现在我们在这里谈论什么？詹姆斯国王没有任何问题。詹姆斯国王说一颗完美的心，但是我们今天当然知道了，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现代当代的翻译到处都是这个词，忠实忠诚，全心全意奉献， ESB 全心全意。但问题的关键是，这是一个迷人的希伯来语动词，它的词根与我谈过的 Shalom 相同，平安是一个很弱的翻译。因为在英语中和平只意味着没有冲突，平安是要放在一起团结，所以如果你有基督的平安，就已经把你的平安放在了一起。破碎的碎片拼凑在一起使你完整，这是一个动词，他们的心被羞辱。如果你有一笔未偿还的债务，你如何羞辱它？你付了钱，有些东西挂了，有些东西不平衡了，但是当你付钱的时候，你就让它平衡了。那么一颗被羞辱的心又如何呢？它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为什么詹姆斯国王可以说完美。一切都是为了上帝，不，如果不，没有但是，但是一颗像所罗门晚年的心一样，部分是为了耶和华，部分是为了众神，它被分开了。所以圣经对我们说的是，你可以完全属于上帝，你可以属于他，完全无到达无极限。这就是基督教的完美。无论长短，任何人都可以拥有一颗完整的心，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否意味着你表现完美？不，这是否意味着你完全理解？不，但这确实意味着你的心完全属于上帝。请再次记住，你们中的一些人会和我在一起足够长的时间。你会得到这些点，心，这在这里有点误导，因为我们看到这一点并认为情人节，心是人类个性的核心，这是你思考的地方，这是你感觉的地方，这是你决定的地方。我们听到全心全意，我们想哦，你真的对上帝感到完全模糊不？你的人的核心是所有上帝的，这就是他所说的，这令人兴奋，这令人兴奋，因为显然这是可能的。神没有说西西家是个骗子。那是我的手机吗？不要这么认为，不，所以我只想说，我们卫斯理人，我们需要停止道歉。圣经里说你的人格核心可以以不可分割的方式完全属于上帝。我再说一遍，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表现得很完美？不，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完全理解了？不，现在又在谈论归属感了。我想有时候我们做到了，我们也做到了超级精神黑。我今晚可以毫无疑问地站在你面前作证，我的心完全属于凯伦·肯尼迪·奥斯瓦尔德。我是他的，没错，是的。但我的意思是，这是否意味着我是一个完美的丈夫？他不在这里，所以是的，他会看到录像带，我会为此付费。不，我不会。不，我不会，但你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是他的，你们其余的女士们可以放心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看到上帝？我属于他，没有限制，没有竞争对手进来。我已经做了什么，在你看来好吗？好吧，40分钟的三首诗还不错。好的，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这就是，如果西西家可以说，为什么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不能说，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不这样做，除了信仰的极限。如果他可以这样做，为西西家做这件事，他可以为你做这件事，上帝会回应并说，是的，你是对的，你是对的，好吧。所以我们继续第六节。我认为有点支持这些章节可能发生在第36章之前的想法。37，如果他们在36和37之后，他已经从亚述手中拯救了这座城市。好吧，我在后台谈论这个有趣的不是日晷，而是太阳，阶梯就是他看起来的样子。好吧，让我们来吧。他已经痊愈了。他被判了15年。这首诗第10到20节的基调是什么？所有四，好吧，是啊，是啊，是啊，他很阴沉。你会说第二部分从哪里开始？好吧，16年后仍然很阴沉，不是吗？ 19， 我想我们终于找到了。谢谢，但我们已经有9节经文了。是的，我的意思是，这家伙刚刚被给予了15年，你会期望他会，我想我会期望他会跳上跳下，但我们有很少。谢谢你，除了第19节。是的，是的，我会给你17节。是的，是的，我看到他在说，上帝打算夺走我的生命，我祈求他的怜悯，他治愈了我，赞美主。好吧，那很好，这对我来说很好。问题是你有9句他打算夺走我的生命的诗句和2句感谢你的诗句。是的，好吧，好吧，好吧。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主要是对死亡的反思。我必须在中年离开，我不会见到主，我不会再看男人了。我的住所被拔除，从白天到黑夜，你像燕子或鹤一样 把我带到了尽头。我像鸽子一样呻吟。主啊，我的眼睛很疲倦。我被压抑了，我该说什么？他亲自跟我说过话，现在他已经做到了。我不认为这就是他所说的治愈，他是在说，神说你会死。哦，对此我该怎么说呢？好吧，我会因为灵魂的苦涩而慢慢走这些年吧，这是一个刚刚从死亡中解脱出来的家伙。哦，让我恢复健康，让我活下去，为了我的幸福，我经历了巨大的痛苦。我认为邦尼最接近的想法是上帝告诉他，这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让他专注于重要的事情，并重新调整他的生活。我想你可以理解第十七节，那是为了我的福祉，而且很可能是为了我的福祉，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是吗？更多的是关于西西家是凡人的事实，而不是关于拯救。我认为哪一个更重要？因为问题是那是谁？一个孩子为我们诞生了，那个孩子是谁？请记住，回来的他是弥赛亚。我的意思是他已经证明了上帝是值得信赖的。他在所有困难中都信任他，并通过他的信任拯救了国家，好吗？好吧。38这个数字似乎是在说一个好人，真正的好人，但最终他是一个凡人，他会死。他可能会在被判15年，但这首诗所讲的是这一天即将到来。好吧，让我在我们离开之前，我问了一个问题，这对我们应该如何过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说明？即使我们相信天堂，我很确定西西家确实不知道这一点。这是你在诗篇中看到的上帝，你不能让我死，因为没有人在坟墓里赞美你，否则他会，所以你需要我的赞美，好吧。但如果我们超越这一点并说，不，我们确实会得到进一步启示的好处。我们知道有一个受祝福的天堂。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好的，很好，很好，很好，是的，是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现在需要和他一起走。是的，是的，是的，是的。C.S. 刘易斯的伟大台词之一是天堂现在开始，地狱现在开始，是的，是的。所以是的，现在每天都走在团契的生活中，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不是我们等待摆脱的影子世界然后去别的地方。好吧，足够好了。第39章，为什么巴比伦人来了，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听说他病了，现在已经康复了。这真是令人着迷。巴比伦离我们很远，穿过沙漠。幼发拉底河上游和下游的公路长约600英里。将近1000英里。所以这一定是一件相当大的事情，很好，很可能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嘿，等一下，我听说那边那个犹太家伙，你知道，在地中海那边，他病了，正在恢复死亡，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他快要死了，但他又恢复了。你认为他们知道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吗？那么事情就很清楚了，西西家是如何回应的呢？他表现得好像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而不是属于上帝的，表现的好像他应该得到恢复似的。我有感觉他被吹走了挖巴别塔。我们终于引起了大男孩的注意，因为即使巴比伦在拇指之下亚述有点像纽约市的华盛顿特区，巴比伦总是知道他们是真正有教养、聪明、聪明、聪明的人，而亚述的人却是土块。他们此刻可能正在控制我们，但每个人都知道巴比伦就在那里。我是说，小犹大娃娃，我们的机会来了。多么讽刺，你要向巴比伦展示你的财富，你要向巴比伦展示你的武器。而我只是有一张那些巴比伦家伙在窃笑的照片，你还记得吗？亚述人对他说。嘿，你知道，如果你有2000个人来骑马，我们会给你2000个，我们仍然会打败你。当我们试图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时，会发生什么自我夸大？没错。是的。是的，但是世界如何反应？他们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以为然。哦，是的，如果这符合他们的目的，是的。是的，世界往往会变得更加光滑，技术也会更加先进。他们将成为所有这些类型的东西。而我们看起来就像乡村土块，试图用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所没有的是耶和华，而西西家却守口如瓶。我想知道他是否感到尴尬，我们经常是对的。是的，很可能是好的。好吧，但是这是一个宣扬神的荣耀的机会，这是什么？早在第二章中，所有国家都会涌向耶路撒冷学习上帝的托拉，他们会说，让我们与主同行，他搞砸了。是的，是的，是的，头很大，与但以理形成鲜明对比。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肯定。所以以赛亚说，你给他看了什么？他们已经看到了我家里的一切，我的仓库里什么也没有。我没有告诉他，我想知道他是否在这里开始感到有点不舒服，并试图厚颜无耻地发泄出来。我不知道以赛亚说的好，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一天巴比伦人将拥有这一切。看看你的避除日子即将到来，那时你家里所有的东西，你的祖先一直储存到今天的东西都会被带到巴比伦。现在这非常令人震惊，亚述是这里的问题，无论您采取哪一天，710-701亚述都是问题。那么这个预言究竟是关于什么呢？现在你知道批评家会说什么？批评家会说，好吧，150年后有人再知道是巴比伦占领了他，却在后面写了这样的话，好吧，如果你不买我不买的东西，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是的，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40-66是写给巴比伦流亡者的。所以在39年我们正在过渡，我们一直在谈论叙利亚，但我必须告诉你，叙利亚并不是这里的大问题。150年后大问题将是巴比伦。当我们谈论信任国家的危险时，这件事对你来说最终的危险将在未来出现，你需要知道它。当它到来时，要知道上帝提前知道了。我们之前说过预言的目的之一是，当它发生时你不会措手不及，你已经准备好了。这就是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主说什么都不会剩下，而你自己的一些儿子将由你生下，你将成为父亲，被带走，他们将成为太监，太监不能有后代。西西家在大卫的后裔中是什么血统？他将永远坐在王位上。你的一些儿子将在巴比伦成为太监。然后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主的话语是好的，嗯，非常好，因为他认为我的日子将会有和平与安全。哎呀，这是一个好话，因为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那么西西家是这个好人吗？这个全心是奉主的人就是弥赛亚，不，他是凡人，他是容易犯错的信任，不能是一次，他必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出现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上帝是值得信赖的，没有如果也没有但是，西西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会激励我们过上信任的生活？不仅仅是在危机中一次，而是过上信任的生活，这确实是我们在本书的下一部分中要讨论的内容。已经证明了信任的事情，神是值得信赖的，毫无疑问。但问题是，什么会激励我们呢？信任的生活，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呢？过这样的生活，当我们进入40-66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问题出现。是的，完全正确，这又是重点。人无法拯救国家，所以在真正意义上，7-12以弥赛亚的应许结束。36-39结束说，西西家值得信赖，但他不是弥赛亚，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启示才能知道弥赛亚是谁。这就是接下来的章节中发生的事情似的。发生了，所以这可能意味着来自上帝的祝福，我们真的必须小心我们所做的事情。这又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小心你祈祷的东西，你可能会得到它哦。是的，哦，是的，哦，是的。当你谈论田园瀑布时，这些事情经常发生在一次伟大的复兴之后。在一些伟大的复兴之后，这几乎是无聊的成功。你放松警惕。是的，是的，我怀疑这取决于人。有些人会说明天吃喝玩乐我们会死，其他人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变得宿命论，有些人可能会从中获利。但是，是的，老人你还有2年的寿命，所以你的遗愿清单是什么不太确定。但是，是的，我总是再次马拿西的整个问题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他说他开始统治时12岁，所以如果他在这段时间出生，那么西西家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有3年说一个人太忙而没有时间陪伴孩子，或者是你知道的20个王室孩子之一吗？各种有趣的问题。西西家没有儿子，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害怕死亡。但是讽刺的是，以赛亚说得好，是的，你有一个儿子，但你的后代都会成为太监。哦，好吧，这确实改变了事情。但如果我们寻找弥赛亚，那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超越人类完美的能力，好吧。我们会祈祷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全心全意为你着想。不，如果没有，那就是你的全部，谢谢你。但我们祈祷主，如果这对我们任何人或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你也会这样做，给我们洞察力和理解力，使我们能够理解所有涉及的内容及其可能暗示的一切。感谢西西家，感谢您所表现出的忠诚程度，请帮助我们至少像他一样忠诚，直到最后，奉您的名祈祷，阿门。 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以赛亚书第19章第38和39章。